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连云港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高温报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天气趋势3号是晴到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28度。4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南风是3到4级，最高气温是37度，最低气温29度。海区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那今天呢是7月2号啊，可能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习惯会认为说今天呢是我们有单位上线。那其实呢，我们今年的单位上线的日期安排呢，不是说这个每周三都有啊，我们在上个月已经为大家预告了7月份的上线安排。我们在这里呢再重申一下，7月份呢一共是有3期的上线节目，一共是3期。那7月份的第一期呢是安排在7月16号，7月16号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届时呢，两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7月份的第二期上线单位呢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他们的上线日期是7月23号。7月23号，7月份的最后一期呢是安排在7月30号。届时呢，连云港市商务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好，这是我们7月份的这个上线的安排。那针对这6家单位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或者是有哪些啊这个工作作风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航风建设问题呢，想要向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反映，您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我们也会积极的进行收集，然后呢在单位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替大家呢对他们来这个向他们来反映，也希望我们的上线部门呢能够积极的给予回应。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来回顾啊，上周就是6月25号，我们单位上线在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和线索，相关部门的回复。在上周三啊，上周三，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和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的负责人呢，走进了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播发了我们记者深入调查采访的一些问题和线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现场也进行了回复。我们针对上周三的这个上线节目啊，这个反映的问题、部门的回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梳理和这个回顾啊。那么在上周三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土夹石露天堆放、扬尘扰民应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形。
我们吸取这个采访啊，这个与这个一个堆场啊，这个一刮风的时间，这个到处都是石头，对我们这个生活造成影响。那个老人小孩的出来这个散步都不方便。我们希望这个施工方啊，这个在这个堆场这个进行覆盖， 这个特别是这个有车辆进出的时间啊，弄这个主打洒水啊，不要让这个泥土到处刮。
韩先生反映的这处场所位于灌云县南岗镇便民服务中心西侧。记者从324省道刚刚转入木南县，没多远就能看到这处场地。院内堆积着高高的山石料，足有几千平方米，石料并没有经过任何覆盖或遮挡，一旦遇到大风天气，势必会造成尘土飞扬。而在场地的南侧，就是一个基本建成的小区，小区左右两侧共八排，近50户居民。山石堆与小区最北侧的房屋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米，并且中间没有任何隔离措施。不难想象，如果夜间有大型半挂车进入场地装卸山石，不仅会带来更大的扬尘污染，而且巨大的噪声也会影响附近居民正常休息。记者随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灌云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并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现场负责人。
第一时间对现场负责人进行一个普法教育，告知现场性的负责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要求现场负责人第一时间做好整改工作。
场地负责人表示，这是某采石场的玻璃土，今年4月才堆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后期售卖给建筑工地使用，预计年底前能够清理结束。关于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要督促场地负责人做好后续整改。
第一，做好现场物料的覆盖；第二，采取洒水等措施降低粉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下一步，我局执法人员也将采取加强对现场的一个检查，并督促现场负责人做好现场的一个整改工作。
那据记者调查了解啊，说这个堆场啊，预计年底前呢会能够清理结束。但是呢，在这个单位上线的现场，我们的主持人呢也就这个短片呢呈现的问题呢和我们生态环境局的负责人呢进行了交流。我们的主持人啊也这个对他们进行了提问，说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对这些露天堆放的土加石料有什么样的环保要求啊？有哪些不合规的地方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土石堆料啊，这个存放的时间也不短了啊。但是呢，这个近日才得到环保部门的处理，那这对于基层的环保部门的工作还都有哪些的提升空间？就这些，这个主持人的提问，在现场的生态环境部门呢给予了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
和市生态环境局的潘局长交流一下哈，就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这种露天堆放的这个土加石有什么样的这个环保要求呢？
其实这个从国家的角度，大气法里面规定有相关明确的规定。那么最去年和我们连云港市政府这个发布的扬尘管理办法也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啊，我建议这个由刘海同志这个回答。
好，那我们有请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海刘局长。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去年连云港市政府颁布的政府规章《连云港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于扬尘的管理和防治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涉及到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在装卸、运输和贮存环节都有提出了污染防治的要求。在装卸的环节要采取比如密闭呀、还有喷淋等方式减少扬尘的污染。另外在运输的环节要求采用封闭式的车辆进行运输，道路加强洒水清扫，在车辆出入场地的时候要进行喷淋，减少车辆带泥上路造成的扬尘污染问题。另外在物料的堆存环节上面要求落实物料的覆盖呀、还有围挡，特别是定期的进行洒水喷淋，特别是在大风的天气要减少这些物料的装卸扰动，防止造成的扬尘污染。主持人，
那刘局长也想再跟您交流一下，就是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您觉得这个堆场存放这些土加石有哪些不合规的地方呢？
从这个视频的短片中也可以看出，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地方还比较多，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道路还没有做到彻底的硬化，车辆运输的过程中也容易这个形成扬尘，另外物料的覆盖还没有做到全覆盖。从视频上面可以看到，虽然采取了一些覆盖的措施，但是还有大部分的物料还处于裸露的状态，那么在天气干燥的时候还是容易产生扬尘的问题。另外一点，这个洒水喷淋的措施也没有跟上，所以说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还是不到。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基层这个环保部门的工作呀，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不管是管理还是治理，还是进行指导，对于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呢，如果是没有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也希望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在初期呢，在萌芽期间呢，我们相关的基层的这个治理部门呢就能够及时的来进行治理或者是杜绝。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在节目现场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蔷薇河对我们连云港的重要性，曾经有人说蔷薇河是咱们连云港的母亲河，但是近日呢，记者在暗访的时候发现蔷薇河的南堤呢出现了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的情况。对此呢，记者也是进行了现场的我们记者也是进行了暗访，并且呢在节目现场呢也进行了反应。我们来回顾一下。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在蔷薇河南堤的一处路段，记者看到被倾倒的建筑垃圾集中分布在堤岸草丛中，其中用编织袋打包的垃圾约有30袋，但多数袋子已破裂，水泥块、碎砖石等裸露在外，另有部分装修废料未做任何处理，直接堆积在路边。附近居民反映，不仅破坏堤岸景观，还可能对河道生态造成隐患。
就是平时在我上下班的路上吧，看到这边有人堆放了垃圾，并且呢特别明显，就在我们蔷薇河的河边上，平时下雨什么的肯定会冲到河里面，影响我们这边的饮用水源水质。并且这边啊正好呢有街道设置的这一个禁止倾倒垃圾的这个牌子，上面有举报电话嘛，我就打上面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这边倾倒垃圾的一个情况，然后希望他们呢能够及时的去处理掉这个问题。
距离最大一处垃圾堆仅5米处，竖立着海州区新浦街道设置的蓝底白字警示牌，明确标注禁止倾倒垃圾、违者重罚的字样以及举报电话。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在这块牌子上还贴有一张关于对违法违规倾倒垃圾行为实施有奖举报的通告。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牌子立了也没用，半夜常有人开车来倒垃圾，由于该路段位置偏僻，缺乏监控，成为偷盗重灾区。尽管新浦街道已经增设了警示标志，但监管人力不足，偷盗行为仍屡禁不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细节，就是短片当中提到了，在那个倾倒垃圾的旁边啊，就树立着一个警示牌，上面呢明确了这个地方呢不允许随意的倾倒垃圾，而且呢还有了举报电话，但是呢这个牌子就形成了一个虚设，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为什么依然有人啊趁着这个没有人监管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半夜开车到这里来倾倒垃圾。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的主持人也对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也是进行了反映啊，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回应。
好，这是发生在蔷薇河岸堤上的一处建筑垃圾倾倒的问题。其实日常我们老百姓接触到的建筑垃圾呢，一般都是装修的时候产生的，而且有经验的装修工人呢，会把这些建筑垃圾装成一袋一袋的清运走。为此呢，有些住户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一些还没有实现垃圾分类的小区，其实有些小规模的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呢，可能就会被直接扔到垃圾桶，或者是堆在这个垃圾桶的附近。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想和市城管局的刘磊副局长交流一下哈，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对于城市这个建筑垃圾正确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呢？
主持人，针对刚刚视频暴露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做个检讨。虽然从去年以来，我们市对建筑垃圾的非法倾倒已经加大了整治，但是这个视频暴露出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够扎实、不够细致。然后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立即着手第一时间去清理在蔷薇河畔的这处非法垃圾倾倒点，今天一定会把它清理干净。这第一。第二就是我们后面会举一反三，对容易发生此类非法倾倒的一些盲区或者说一些重点区域，我们开展一次回头看，然后确保在这个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回到问题的本身，这个建筑垃圾啊，实际上是五类垃圾的一个统称，它分别是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以及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装修垃圾，是这五类垃圾的一个统称。无论是这五类垃圾中的哪一种垃圾，它都是应该由产生方通过具有这个规范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然后托运到这个我们有正规的消纳场所以及临时转运点或者是资源化利用场。目前我们连云港市已经建成三座规范的消纳场所，以及198处临时转运点，还有三处资源化利用场，其中还有五处资源化利用场正在建设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市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处置自己产生的建筑垃圾。详细的情况呢，可以登录我们连云港市城管局的官方的网站，在我们首页通知公告栏上面有一个详细的处置的流程。同时我们今年也是基于 DeepSync 大模型啊，我们上线了全市首个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的小程序，就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可以查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的消纳场，同时也能获知这个消纳场剩余的容量，然后更加方便的来处理自己产生的这些建筑垃圾。主持人
好。那刘局长，实际上百密难免有一疏哈，在日常巡查的工作当中，其实建筑垃圾随意堆放或者倾倒的这个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在你们的工作当中，这个接触到的这方面的案例多吗？对此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应处罚吗？
从去年至今吧，我们对于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已经立案查处是225起，同时我们也发布了7批次的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同时按照江苏省市容和卫生管理条例第65条，对于这个建筑垃圾非法倾倒的违法行为，我们的处罚标准是对于工程施工类的企业是处以10万至100万不等的这个罚款。对于这个运输和消纳的企业，如果是公司行为是处以1万到10万之间的罚款，如果是个人行为是处以200至2000的一个罚款。主持人，
应该说这个还是处罚力度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对于我们短片当中的提到的这处垃圾堆哈，显然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监控啊，已然成为建筑垃圾倾倒的一个重灾区。虽然立了警示牌，有了举报电话，但是这块牌子呢显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那刘局长，对于这样的监管盲区，我们去这个关于这个建筑垃圾倾倒的治理就没有办法管了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了，尤其刚刚我们视频也暴露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连云港市城管局下面会从四个方面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要压实主体责任，因为依据我们连云港市建筑垃圾全链条的治理方案，这个属地的县区板块以及政街的主体责任我们要进一步的压实。对于有条件的区域呢，我们要加装视频监控或者用围栏进行隔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加强部门的联动。今年以来呢，我们连云港市城管局与公安等等部门进行了联动协作，同时我们是派驻了工作人员进驻到公安交警指挥平台，运用公安部门的语音系统，对于我们一些盲区死角进行这个联动的一个监控管控。这是第二个，是我们部门的联动。第三个的话，我们是要加强这个智慧监管，是利用我们现在市里的综合飞次的平台，我们下一步也会排定飞行的路线、飞行的时间，对于一些这个死角盲区进行飞行巡查。第三个是加强我们这个执法巡查，我们目前路面上面有日常的这个信息采集员，白天有我们的执法队员，夜晚的话有我们夜班队员，我们会加密这个巡查的力度，同时对违法行为我们严厉查处，形成威慑作用。
好的，那在上周三呢，我们还针对就是国家省市呢对规范行政执法、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更多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良好的营商环境事关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事关我们连云港市高质量发展和美丽港城的建设。那有一些企业可能是非主观，就是故意造成了一些轻微的违法，对环境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那么处罚的金额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呢，很可能是灭顶之灾。那有没有轻罚或者是免罚政策呢？我们在现场呢，也是制作了一个宣传短片，来关注一下关于环保的这种轻罚免罚的做法，我们来进行宣传介绍。
张先生在赣榆区经营一家混凝土生产企业，混凝土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噪声、扬尘和固废，根据相关规定需要通过环评验收后企业才能生产运营。
当时我们投入生产之前这些工作都做了吗？
当时我们这些噪声和扬尘都做了，然后环保就是固废我们稍微忽略了一下，没有做这个东西，没有做、没有完善。
然后我们于2024年10月24号进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检查，当时检查的时候呢，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表啊和排污批准证啊之类的都有，但是呢进一步检查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固废环境保护设施呢，因为可能企业的疏忽，它没有经过验收。
经过环保部门调查，该企业没有通过固废部分的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企业将被处以20万元到100万元的罚款，这对于一家刚投入生产运营的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环保部门当时就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指导，然后告知我们，如果说我们按照要求整改过来的话，可以符合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条件。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做，然后再找第三方进行彻底的验收。
考虑到企业的配套环境保护设施已经完成建设并正常运行，而且在责令改正期限内配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经过讨论，环保部门对该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我们采用了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通过这个清单中有一条呢是轻微行为且在间断内积极整改的，我们不予处罚。该企业在第二天已经联系第三方，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个验收且验收通过，然后我们局里讨论之后呢，对这个现象不予处罚。
他们给我们下发了一份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为我们免去了36万元的罚款，就是我们非常感谢政府的惠企政策，非常感谢执法人员的进行指导，为我们化解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对于国家和省市政府的一些惠民惠企的这个好政策，也是要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进行积极的宣传宣讲。这也是我们今年政风热线的一个节目的特点，就是我们希望能这些好政策、这些惠企惠民的一些这个优秀的工作的方法和工作的措施能够更多的去进行宣传。当然呢，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针对这个对于企业的轻罚免罚的这个惠企政策呢，也是进行了宣传。在节目现场，主持人呢也是向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呢提出了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在这个2025版的生态环境轻免罚的轻单呢，和以往相比都有哪些优化，都有哪些政策的亮点，还有就是企业经常发生的一些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是否会一直的享受这种轻罚免罚的政策，这都是我们企业关注的。现场的生态环境部门的负责人潘运学潘局长也是进行了回应我们来这个学习和领会一下。
好，这是发生在蔷薇河岸堤上的一处建筑垃圾倾倒的问题。其实日常我们老百姓接触到的建筑垃圾呢，一般都是装修的时候产生的，而且有经验的装修工人呢，会把这些建筑垃圾装成一袋一袋的清运走。为此呢，有些住户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一些还没有实现垃圾分类的小区，其实有些小规模的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呢，可能就会被直接扔到垃圾桶，或者是堆在这个垃圾桶的附近。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想和市城管局的刘磊副局长交流一下哈，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对于城市这个建筑垃圾正确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呢？
哦，主持人，针对刚刚视频暴露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做个检讨。虽然从去年以来，我们是对建筑垃圾的非法倾倒已经加大了整治，但是这个视频暴露出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够扎实、不够细致。然后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立即着手第一时间去清理在蔷薇河畔的这处非法垃圾倾倒点，今天一定会把它清理干净。这第一。第二就是我们后面会举一反三，对容易发生此类非法倾倒的一些盲区或者说一些重点区域，我们开展一次回头看，然后确保在这个不会发生这类似的问题。回到问题的本身，这个建筑垃圾啊，实际上是五类垃圾的一个统称，它分别是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以及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装修垃圾，是这五类垃圾的一个统称。无论是这五类垃圾中的哪一种垃圾，它都是应该由产生方通过具有这个规范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然后托运到这个我们有正规的消纳场所以及临时转运点或者是资源化利用场。目前我们连云港市已经建成三座规范的消纳场所以及198处临时转运点，还有三处资源化利用场，其中还有五处资源化利用场正在建设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市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处置自己产生的建筑垃圾。详细的情况呢，可以登录我们连云港市城管局的官方的网站，在我们首页通知公告栏上面有一个详细的处置的流程。同时我们今年也是基于 DeepThink 大模型啊，我们上线了全市首个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的小程序，就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可以查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的消纳场，同时也能获知这个消纳场剩余的容量，然后更加方便的来处理自己产生的这些建筑垃圾。主持人
好。那刘局长，实际上百密难免有一疏哈，在日常巡查的工作当中，其实建筑垃圾随意堆放或者倾倒的这个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在你们的工作当中这个接触到的这方面的案例多吗？对此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应处罚吗？
从去年至今吧，我们对于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已经立案查处是225起，同时我们也发布了7批次的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同时按照江苏省市容和卫生管理条例第65条 对于这个建筑垃圾非法倾倒的违法行为，我们的处罚标准是对于工程施工类的企业是处以10万至100万不等的这个罚款。对于这个运输和消纳的企业，如果是公司行为，是处以1万到10万之间的罚款；如果是个人行为，是处以200至2000的一个罚款。主持人，
嗯，应该说这个还是处罚力度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对于我们短片当中的提到的这处垃圾堆哈，显然这个地方因为没有监控啊，已然成为建筑垃圾倾倒的一个重灾区。虽然立了警示牌，有了举报电话，但是这块牌子呢，显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那刘局长，对于这样的监管盲区，我们去这个关于这个建筑垃圾倾倒的治理就没有办法管了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了，尤其刚刚我们视频也暴露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连云港市城管局下面会从四个方面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要压实主体责任，因为依据我们连云港市建筑垃圾全链条的治理方案，这个属地的县区板块以及镇街的主体责任，我们要进一步的压实。对于有条件的区域呢，我们要加装视频监控或者用围栏进行隔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加强部门的联动。今年以来呢，我们连云港市城管局与公安等等部门进行了联动协作，同时我们是派驻了工作人员进驻到公安交警指挥平台，运用公安部门的语音系统，对于我们一些盲区死角进行这个联动的一个监控管控。这是第二个，是我们部门的联动。第三个的话，我们是要加强这个智慧监管，是利用我们现在市里的综合飞次的平台，我们下一步也会排定飞行的路线、飞行的时间，对于一些这个死角盲区进行飞行巡查。第三个是加强我们这个执法巡查，我们目前路面上面有日常的这个信息采集员，白天有我们的执法队员，夜晚的话有我们夜班队员，我们会加密这个巡查的力度，同时对违法行为我们严厉查处，形成威慑作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这是在6月25号上线的时候，我们相关这个问题呢，我们连云港市城市管理部门是积极的进行了节目之后的调查了解和回复。我们再把这些问题的回复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中呢，在节目现场一位手机尾号是2701的朋友，他反映的问题是这样的，说花果山街道营属路的锦绣福苑的东侧空地存在生活垃圾被运入后填埋的情况。这个居民此前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得到的回应说是会处理，但是实际呢并未清运。居民也质疑说这个施工是否有合法的手续，而且呢要求把生活垃圾来拉走，维护周边的环境。城市管理部门呢在节目之后呢也是去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场核实的地点呢是花果山街道这个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现在呢这个转运点已经停止运行了。花果山街道新的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呢是在仓567的南侧。目前呢这个地块已经交于城建集团进行施工。针对场地内建筑垃圾堆放的问题，他们也会对接市城建集团和花果山街道依法依规来进行清运。另外他们也会加强监管驻区大队对场地内的建筑垃圾处置来进行全过程的监管。 手机尾号7658的朋友他反映说，在花果山街道这个锦绣福园的东侧存在施工作业，而且作业的时间从早上5点钟开始，严重扰民。曾经也向1235平台反映过，得到的回复说这个区域呢并没有施工的项目。那在此呢，居民就质疑说，这个施工作业是由什么部门批准的，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同时这个区域还存在垃圾填埋的问题啊，是跟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是同一个地点。我们刚刚得到的一个城管局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就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收到了城管部门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补充的说明啊，他们可能也在听节目啊，他们说呢，说这块地呢是可能是将来要盖一个什么这个要盖一个什么项目吧，说现在呢这个垃圾量挺多的，确实如此，街道也一直在清理，而且呢他们城管局也会跟踪啊来进行清理啊，主要的处理部门还是落在街道啊，但是短期内啊，就是因为这个垃圾量太多了啊，短期几天的时间呢肯定是清不完的啊，肯定是清不完的，所以呢但是他们不会说就是说置之不理，他们说一直都会跟踪街道啊来进行对这个建筑垃圾来进行清理，这是我们城管部门啊给我们的回复。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手机尾号是0998。他说反映的问题是这样的，是四季金辉小区违建房的问题。他说呢，四季金辉小区呢反映了说，这个小区的1期2期都存在违建阳光房。那2024年的1月份哈、啊，也就去年啊，去年1月份，玉州街道执法部门就向违规的当事人下发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书，区里呢也下达了强制拆除的通知，但是至今呢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给2楼的业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和安全的隐患，还有隐私的问题，以及气味难闻，导致夏天都没有办法开窗。所以呢，业主都提出了这样的诉求，希望明确能否依法对违建的阳光房进行拆除。第二，城管部门在政府网站交流板块回复居民问题的时候不够严谨，使部分居民误以为是可以搭建阳光房的，希望呢对此改进。第三，建议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到现场查看，因为违建破坏情况较为严重，只有亲临现场你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真实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核实处理。我们政风热线接到的这个热线投诉之后呢，也是在6月25号呢也反映给了连云港市城管部门。城管部门说呢，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给我们政风热线的回复是怎么回复的。他们说，第一，经过执法人员和社区多次上门劝导，有5户现在愿意配合自己拆除，并且呢确定等到其他违建户案件办结之后，按照要求是自愿拆除的，并且啊他们也决定立案调查4家。2023年的8月份，街道执法人员就分别对4家进行了现场测量，并现场填写了勘验的笔录啊，还有下发了责令整改的通知书，要求他到现场去接受调查和限期拆除。但是这4家当事人啊，拒绝配合调查。2024年的1月份，完成了案前调查工作，并且正式立案，并送达了限期拆除的事先告知书。然后呢，但是呢，当事人呢，并没有拆除违法建筑，在去年的7月24号，对4家当事人也送达了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然后呢，12月2号，街道执法部门依法申请强制执行。12月17号，海州区政府向玉州街道回复关于依法处理违法建筑通知，鉴于需要开展风险评估等后续工作，下一步城管部门将加大督办的力度，指导海州区玉州街道在动员相关业主自拆的同时，依法依规来开展后续的安置工作。 那么关于这个市民反映的网站回复不严谨的问题啊，城管部门的回复说是这样的，因为网站功能限制，他们只能回复一次啊，城管部门已经调整了公开状态，除来信人外无法看到具体的内容，避免呢继续误导市民啊。这针对这个网站回复不严谨的问题啊，城管部门啊，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修正，只能是啊用这种啊屏蔽或者是限制的状态啊，不啊，这就是说是让其他的人无法看到啊，他这个可以说是有瑕疵的回复啊，避免误导其他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然后呢，城管部门也会完善这个审核的流程，确保在回复的过程当中，这个政策回复的准确性和规范性，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啊。就出现的问题不可怕，我们要正确的面对它。我们觉得对于城管部门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个态度，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认可的。另外呢，城管部门说已经安排市区两级的部门和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查看啊，开展现场查看。当事人对这个城管部门的回复也表示满意。好，另外呢，一位朋友呢给我们政风热线也是打来电话，他说呢，苏超比赛啊，这个比赛非常好，但是呢，在比赛的时候，周边流动摊贩啊，秩序太混乱了，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观众的观赛，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规范管理。啊，在城管部门说呢，说在六月，因为是我们是六月二十五号反映的这个问题啊，那六月二十八号就一场比赛，然后呢，城管部门说六月二十八号呢，他们就对这个周边的使用环境卫生来进行了保障啊，并且呢啊，对这个赛场周边的流动摊贩啊进行了管理啊，进行了管理。然后呢，在管理之后啊，他们也和这个投诉者进行了反馈。投诉者表示说，这个六月二十八号这个比赛现场秩序还蛮好的，然后摊贩呢都在路牙式以上的规范摆放。那看来这个管理和治理还是有效果的。他对城管部门的这个处理呢，也是啊这个表达了满意。好的啊，这是我们六月二十五号城管部门上线的时候啊相关问题的回复。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呢做了介绍。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则公益宣传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
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B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新坝镇新坝村东环路27号后侧的门口道路被挖掉做自来水管道的改造，但是至今呢没有恢复原样，水费呢已经交到村里了，前期反映过，相关部门回复是经过了解，已经和镇建设局沟通，督促施工方抓紧进行施工，但是这位市民表示现在还没有恢复，而且呢水压过小，已经影响用水了。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已经和相关部门进行再次的沟通，说已经恢复了啊，水压问题呢，等到新管道的投入使用之后，情况会得到改善。云台山景区云台街道云善路的住户反映，5月8号至今，家中的水压一直很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水费呢是交到自来水公司，也不存在欠费。前期呢反映过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回复说，这个片区啊偷盗水严重，导致呢漏损的情况严重，造成了部分区域用户水压低。目前呢正在和云台乡政府沟通，共同推进该片区的供水管网的改造。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等到片区管网改造完毕之后就能够得到解决了。现在这位市民表示问题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了解，这个片区呢确实偷盗水严重，导致呢这个漏损的情况，所以呢就造成了部分用户的水压偏低。现在呢这个供水管网改造方案已经完成了，相关部门近期呢正在与景区的部门协商共同推进，等到片区管网改造完毕之后就能够得到就能够解决这个水压低的问题。我们近日呢又看到12345热线平台上又反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多次反映过了。什么问题呢？有市民说，每天的18点到21点左右，连云区的港城大道和平山路的交叉口，大润发超市的南侧有大量的机动车 乱停乱放，造成了通行不便。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位市民所反映的关于相关部门尽快的制止并加强管理的部门，经过了解已经安排这个交警部门呢去现场及进行及时的巡逻，对违停的车辆给予取证并且呢贴单给予这个处罚清理。还有市民反映说，近日晚上他在海州区的中环路被贴了违停罚单，他表示其他违停的车辆没有贴，唯独贴了自己的车。说这个中环路呢属于老城区，本身的停车位呢就比较紧张，而且停车呢没有影响任何人，为什么被贴罚单啊？1235热情平台说这位市民反映的贴罚单的问题啊，经过了解，交警部门呢接到报警反映说这个路段的违停严重，随即呢赶到现场就对违停车辆予以查处啊。我一边说一边笑，为什么那么笑呢？就是大家在听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位市民自己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就说他的理由有没有站住脚啊？有没有站住脚？那么那个中环路那个地段，之所以你被贴了违停罚单，肯定是这个地方是禁止随意停放的区域，所以你才会被贴了罚单。而你质疑的是其他这个违停的车辆为什么没有贴自己单独为什么唯独贴了自己的车啊？而且呢说这个本身停车位比较紧张，停车没有影响任何人，这只是你自己认为的观点。那这个地方呢，老城区本身停车位紧张是存在的现象，但是并不是说停车位紧张我们就可以随意停放。那么如果是这个原因，就你觉得这个原因成立的话，那我们市区里的这个随意停放的这个现象会层出不穷，而且这个车辆停放的管理会杂乱无章啊。所以大家你可以去品一下这位朋友他自己的这个观点是否能站得住脚啊。错的就是错的哈，你不能说别人犯错了不惩罚他们，那我的这个错就不是错误，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错就是错的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有市民咨询孩子小学在东海，现在户口在海州，怎么才能上初中啊？1235热线平台说，因为这个问题呢最近呢也比较多，就关于孩子的转学籍的问题啊，转户口的问题啊，还有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啊，最近这个问题比较多，就是因为六七月份嘛都是要入学要报到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什么啊。他说呢，孩子小学是在东海上的啊，现在户口已经转到海州了，想问问在海州怎么才能上初中啊。1235热线平台说本区的户籍的学生升入初中报名的时候，你需要拿着什么呢？我们所说的三证合一啊，一个是户口，一个是你的孩子的户口，孩子监护人的户口啊，还有一个是自己的房产证啊，还有这个合法居住住所的证件，还有小学的毕业证书啊，小学的毕业证书，还有素质报告手册，到所在市教区的初中办理入学的手续就可以了啊，办理入学的手续。届时呢，我们在一些官媒上都会发布市教区啊，都会发布市教区，你只要在你所在的市教区，你就可以拿着比如说户口啊、房产证啊，或者是合法居住住所的证件啊，还有比如说刚才说的小学毕业证书啊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要求你携带的资料，到你所在市教区的初中办理入学手续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户口不在本地的，但是父母呢在本地工作，那就属于流动人口了。那么流动人口的子女入学呢，你这个是需要到海州区教育局的基教科去办理申请。我们在这里也把基教科的电话、咨询电话提供给您需要前期提前了解的你一定要前期这个提前的去咨询。 你因为你要准备一些资料，你要准备一些这个手续啊。如果手续不全，那办理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延迟，影响孩子入学。所以呢，希望有这个类似问题的朋友记录一下海州区基教科的电话，他们的电话是83086812 83086812 83086812，还有一部电话是85415895 85415895啊。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我们明天呢，别忘了大家这个我们的残疾朋友啊，别忘了明天来收听我们9:40为您播出的残疾之声。那我们的9点依然进行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然后呢9:40到10点啊是我们的残疾之声节目，届时呢我们也会继续为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啊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宣讲和解读，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